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ina。 根据数据哦，单单是在四月份呢，以卫生部呢就向了违反的一些禁烟条例的民众发出了总额102万令吉的传票。那这个禁烟令呢，是从2020年就开始实施了，至今为止已经实施了接近4年多左右，但是情况依然还是非常的严重哦。每每去到一些场所的时候呢，依然可以看到有不少吞云吐雾的人啦。那今天 TFM IR秀呢，有时事评论员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博斯。
早安，我们的主持人Elina 跟贾克伯，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针对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数据，你有什么看法呢？为什么还是这么多的可能传票等等？
其实说到说回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禁烟令吧，主要是我可以说分成两个阶段，就是在2019年呢，马来西亚已经颁布了全国一些餐厅啊、咖啡店啊的一些禁烟令，不过真正实行在2020年的1月1日才开始生效。为什么要拖了一年的时间？因为有一个交易期啊、过渡期，让民众去适应啊。所以违规的烟民呢、餐厅呢、经营者将会被罚款。最简单的一个条例就是说，他们要必须远离这些的食坊，大概3米的一个地方，进行抽烟，而不是在咖啡店的座位上，进行一些抽烟的一个行动哦。所以在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其实在之前凯里这样出任出卫生部长的时候，他就已经倡导了一个禁烟时代了，就是说在2007年一月一日出生以后的小朋友呢，我们的下一代呢，禁止售卖给他们烟草产品或是吸烟材料啊等等的东西呢。可是这个政策呢，在去年的国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优转，是怎么说呢？这个条文呢就已经被删除了。那时候是在2023年公共卫生烟草及吸烟管制法案，法案中的原文是禁止2007年后出世的公民吸烟和拥有烟草产品的条文，过后改成禁止18岁以下者购买烟草产品和烟草替代品的条文所取代。所以最终呢，这个所谓的禁烟世代啊，并没有在大马落实啊。OK， 可是呢，咖啡店的禁烟行动还是存在的，已经有立法了啊。所以根据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说到了，这个数据显示哦，在一个月份，在单一月份呢，卫生部就基本上就发出了超过100万的一个罚款。感觉是数目很大，
对啊，
可是如果以最低的罚款我们知道这个禁烟触犯者的罚款大概是150到250之间，如果你把来除一个只有4000张的一个罚单我认为说执法单位的究竟他们的表现呢、取缔行动是否做得很大呢？这个罚款份额是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呢？我还是认为说这是比较见仁见智的一个看法了。我还是比较认为说当局呢，他应该要公布一个全马各地的一个比较切实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才能够从中看到这个所谓的100万的一个罚款究竟它涵盖了什么地区什么地方，还是这个数据只局限在一个地区而已。我的说法呢是，其实还是要掌握一个比较确实的数据，去了解实际的情况，它是不是在单一地区的一个取缔行动，还是全马各地的一个取缔行动，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沙劳越类似的一些取缔行动，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看得到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宣传的一些效果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部分。
是，而且其实如果我们很常去到一些可能咖啡店我们去用餐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些吞云吐雾的人呢，他们是坐在座位上面呢，就直接可能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
TFM IR秀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其实你认为说这个禁烟令的实施力度足够吗？因为即便有了罚款了，但是违反这些条例的人依然其实挺多的，对不对？
禁烟令的实施力度足够吗？其实我认为说他的罚款了我们谈回这个措施的罚款首次违规者如果在一个月内缴交罚款罚款可以减少到150令吉，第二次违规将要还到250令吉第三次或以上将罚款350令吉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罚款的数目如果一些顽固的总是违反禁令的执法人员有权利以最高10000令吉或是监禁2年或是摊贩经营者，同样的，如果他们不配合，那么允许这些所谓的烟客在他们的食坊、饮食餐厅吸烟的话，他们也最高也会被判处5000令吉或是6个月的监禁其实我们看回来这个罚款的数目如果你被取缔一次，你要罚款一个250块，其实 算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数目，所以它是有一定的一个阻吓作用。可是问题是，究竟执法当局有没有采取实际的一些取缔行动？咖啡店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监督情况包括配合当局的一些举报行动？所以，因为其实很简单的，这个罚款的措施，如果民众接获了罚单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心不甘情不愿也好，他们也会开始面对警惕他们也可能也就尽量的不要再去触犯这个条规，避免被罚款了。怎么说了？我还是认为说因为在我们沙业，我们确实是真的很少看到有关的一些执法行动。他们的执法是否更全面性的进行？我是认为说，如果当局有执法行动，他应该的高调的包括在一些社交网络媒体做一个公布，做一个发布，这样人们才会有一个警惕的作用，烟民才会专注原来这个法令还是在执行的。如果没有的话，没有这所谓的一些宣传效果，或是执法人员已经忘了这个行动的话。到最后，烟民肯定会重施旧犯哦，就是重新的，再犯起这些所谓的一些错误，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
那其实说起这个罚款的数额呢，博斯认为是不是导致人们不害怕的因素？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这个数目字并不是那么的大，比起其他的一些可能罚款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如果250块，我是认为说这个罚款数额还是相对的是高的，就是可能我是认为说当局在取缔方面，他还没有取得做到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阻吓的一个作用，才使得说这些烟民才把这个法律嗤之以鼻这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如果他执法力度够的话，面对250块的罚款，在现在高通膨的社会，这个是个很蛮大的一个开销跟开支来的。
而且其实至今为止已经实施了接近4年多嘛，但是其实我们依然是可以看到，还是会有人会违反了这个禁烟的条例，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慢慢的忘记了，哎，其实原来有实施这个禁烟令的。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那根
对
据
的。
理解哦，当时呢开始实施这个禁烟令的时候，我们是有知道说它有一个举报的热线嘛，那其实现在还有效吗，博斯？
其实举报热线呢，据我了解，似乎还在运作了。其实他举报热线的一个动作呢，它其实能够让公众参与执法的一种方式可是呢，这种举报机制的有效性还是看人们的积极参与，还有我举报之后当局的一个效力据了解了，过去的举报热线我们都如果你在网络上你去真正去了解的话，都是地方上的一些卫生局卫生部的一个电话。或是 WhatsApp，所以当前的举报热线使用情况或反馈机制是必要的，可是我们要确保其功能性。如果这类举报，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就会问这类举报会有实际的效果吗？我还是认为说那是见仁见智了。在咖啡店抽烟可能就是那2、3分钟的那个吞云吐雾哈。可是我们举报后，有关人员是否能够及时到场取缔？往往很多时候你到的时候，人都已经人去楼空
对
了哈。
呀。
所以，除非你有通过一些所谓的举报，是通过一些相片的举报，确实的相片举报，因为你有电话、手机，你有 WhatsApp，你传给卫生部，卫生部可以通过这个照片，通过社媒发布相片，那就有阻效的作用就像以前新加坡的时候，起立那些垃圾虫它就是挂街游行那种举动没有人会愿意去承担这种角色吧，我这么说。所以举报功能是认为我是认为需要的，可是它的效率能够做到多少？真正的是不是能够帮忙到去把这个在咖啡店食坊吸烟的问题减至最低，就比较见仁见智的看法。
那博士可以先大概的跟我们解释一下嘛，就是这个所谓的举报热线，也顺便给这些听众们知道说，哎，到底如果我真的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吞云吐雾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举报？因为已经可能时隔太久，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
是，其实我有征询一些，他们通常都会有个热线，可能要在网上去搜寻一下就会有了。关于是抽烟举报的一个热线电话，可是我有勘察过，它全马各地之前早期推出这个所谓的举报制度，都是通过地方议会还有那个卫生局的一个热线号码，
好，
这样的一
明
种
白。
情况。
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TFM。
那其实除了这个宣导工作，博士认为说相关的一些单位还能够做什么来确保说我们人们都能够遵守这个所谓的禁烟条例？因为之前的这些宣导工作其实一开始我印象当中呢是有在做的，但是可能后续的时候呢，就很像博士所说的，我们越来越少看到有这种的可能宣导工作啊，或者甚至是取缔工作也很少大肆的去宣传说他们有在做这件事情。那博士可以跟我们稍微去分享一下吗？
是的，我们很多的政策落实啊，通常都是雷声大一点小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对的，一开始在推行这个所谓的十坊十市啊，进行那些禁烟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哦，前沿推动、前沿主动贴纸禁烟啊，走入咖啡店或是小贩中心加强宣导。哦，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哦，可是那三分钟的热度过去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哦越来越少了，又没有人，就慢慢的淡出人们的一个视野哦，人们是很容易淡忘的啊，最后也没有跟随哦，最后也造成了现在所谓的越来越多人啊开始在餐馆或是小贩中心吸烟了哦，恣意妄为了。所以我认为说强化宣导工作不只是说一开始那种做出的样子啊，展现决心啊，可是后面就不了了之啊，这是我们所谓的一些政府当局在落实一些举措政策的时候最经常发现的一个诟病的问题了啊，所以我认为说我们除了需要多种媒体渠道进行教育，包括危害健康的一些信息啊，禁烟法规的详细内容啊，及违规的法律后果了啊，其实呢我还是认为说整个的宣导工作呢还是必须要注重创新方式啊，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啊，通过发布视频啊，图文资讯等啊，或是跟一些网红配合啊啊，去做一些禁烟那个讯息传递给更广泛的一个受众群体啊。当然我们可以举办禁烟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啊啊，包括禁烟知识竞赛啊，禁烟主题摄影啊，激发公众对禁烟工作的兴趣和热情啊。其实在谈论禁烟在这方面的意识的方面呢，我们其实要更重点的针对性的一些人群了，如青少年啊、学生啊或吸烟的人群，需要定制更具体性的一些宣导工作，特别是校园禁烟宣传周活动啊，或是聘请专业讲师进行禁烟的一个知识讲座，通过互动游戏小组讨论一些方式，让学生们更了解吸烟的危害啊，培养他们的健康意识。我还是认为说这类的健康危害的那种禁烟的意识，它必须从学府开始啊，当学生才步入社会的时候，他就掌握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跟认知啊，当我们出到社会的时候，他们在没有需要的话，他们就会涉及到一些吸烟的一些情况跟了解，至少他懂得啊，在中学的时候已经了解到吸烟是个危害，在他们出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思索，哎，我抽了这根烟，对我未来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已经有一个基本上的认知了啊，我认为那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好，当然前宣导工作呢，还需要各部门的合作啦，包括卫生部啊、教育部啊、执法，他们一起共同努力配合。它才能够扩大整个禁烟工作的影响力跟覆盖面了。
是，而且博士刚才提的非常的好哦，就是尤其是这个学府方面，我觉得身为这个学校呢，他们也是需要和一些政府单位合作的，就是为了要从小呢就是灌输这些儿童啊或者是新生代的一些人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吞云吐雾的这个坏习惯呢是真的是需要去好好的去克制住，然后呢尽可能的去不碰它，那要不然的话呢就影响到我们整个可能现在啊他们出入社会了之后，他们更加不懂得这方面的这个认知了。而且除了宣导工作，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博士也是有提到嘛，所谓的这种取缔的工作啊，有没有长时间都在进行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人们不只是需要知道这一个吞云吐雾的坏处，他们也要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样的罚款啊，或者是这些条规呢，是比方说你一整个月的工资，如果你不小心被抓到了，可能就需要耗费整个月的工资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这个重要性呢，别人是需要知道的。
是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而且博士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课题，
针对这个今年的课题了，其实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卫生部副部长卢卡林斯曼在国会回答问题的时候，就讲了这么的一席话让一些政治人物还有一些民间引起很大的不满。他在那个时候就说了，为什么会删除掉在2007年之后不准出售给这些2007年出生的一些孩子们的这些问题上他就讲了，是禁烟世代部分被删除呢是受到烟草和电子烟业者说客的影响。 所以这句话说出来也引起了一些民间的一些鼓噪哦，特别是我们的前卫生部长 Kerry 对这个事情表示很强烈的一些抗议和无法理解了。所以我们发现到，在决策一些我们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时候，出现了利益团体影响的一个干预。其实，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整个制定政策时候是出现了一个不平衡的一种情况下。而且我们了解，公共卫生政策应该以科学根据和公众利益啊、公众健康的巨大利益为依据，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而不是去考虑所谓的一些团体、一些公司的一些经济利益，还有一些政治因素这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的。确实是烟草或是电子烟行业是个利润丰厚行业，这些当然他们公司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都会通过游说政府的一些决策者，所以我认为说这已经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种行为这些商业利益呢，还有公众健康的目标产生了一个冲突时候，我们会导致做政策的调整和改变的路向就已经不是朝着一个全民的一个利益的发展前进这是我们是最不能够看得到的一种情况了。
是。
当然，我认为说公众可能在一些方面，在类似这样的一种议题上，它必须有对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必须采取一些适当的一个问责制度了。就是说政府在落实的时候，为什么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而没有顾及到全民的一个利益来作为一个制定决策的一个方向。所以认为说，公众可能会质疑政府是否在其他外部压力下做出了不利于公共健康的一个决策。政府应该考虑的是一个公众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如果政策更多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而非基于公共利益的一个考虑，可能会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和健康的成本。
是。
就像如果这个吸烟的问题的话，最后我们的禁烟时代被取消的话，政府是否会有考虑到吸烟率的上升？可能也会增加了公共医疗系统的负担，并影响整个国家的整体的一个健康水平了。
是。
所以我是认为说，此类的决策背后动机和影响需要被广泛的讨论和审视，以确保公共政策能够真正服务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一个经济利益这是我稍微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人民的人也是有很大的责任了。无论是政府要提出哪一些的政策啊，或者决策的时候呢，当然他们需要顾及的是需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些身为人民的利益，他们是需要照顾到的。那当然我们人民呢也是需要给予配合，那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所谓的禁烟令呢做到最完整，然后最完善。而且如果你非常有感兴趣，想要知道说，哎，我如果在外面遇到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投报的话呢？其实稍微去网络上面去搜索啊，都有这个举报热线。所以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博斯的分享，谢谢博斯。
谢谢大家，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